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50章22到26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终于结束了我们创世纪的查考，也是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馒头的对话一开播我们就专注查考的这一卷圣经，终于在今天要画一个段落。我相信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们对创世纪熟悉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以生命为开始，以死亡为终结的，它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另外一段历史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史的开始。如果没有我们的决裂、仇恨、远离神、背弃神，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神面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自行了断的人类历史。
是，
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人一直在寻找出路，寻找自我掌控的出路，寻找自我拯救的出路，寻找一个自我意义实现和突破的出路。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恩慈，没有他的忍耐等候，没有他的救赎计划，人类的历史就像一锅糊糊粥，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加了料，自己又觉得自己寻找到了什么秘方秘诀，但实际上呢，没有上帝伸手捞一把的话，我们就一直在一锅搅糊了的粥不停的恶性循环。但今天的这段经文很有趣，22节是约瑟活了110岁，但是26节说约瑟死了他110岁。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哇，我们寿终正寝，活了110岁，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即便110岁，即便是马土撒拉活得最长最长的那么多岁，在神的眼中看也是死的，因为我们与永恒脱节了。但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从约瑟的话语当中，从整本创世纪的整个故事的脉络里面来看，我们深信神并没有放弃我们。
是，
约瑟他在这里他告诉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今天虽然你们觉得我是宰相，我在埃及，我罩着你们，我是你们的靠山，但你们不要担心，其实是神是你们的靠山，而且你们要确信的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他岂是应许给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约瑟提醒他的兄弟们，提醒他的亲族们，告诉他们说，一定要继续的仰望神的应许，提醒他们神的信实。你们千万别因为在埃及地有吃的有喝的，又有丰盛的这一切尊荣，你们就忘记了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的应许才能够带给你们的。所以不要把眼目定睛在现今你们所经历的这些美好之上，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这里只是寄居的，只是暂时的。所以整本创世纪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神本意是好的，但是人选择堕落，可是神仍然笃定不移地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这就是整个创世纪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基调，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基调，就是人的背叛与神的信实。
我最近在查考以赛亚书还有包括以西结书，我就感慨啊，我说你看这先知 该说的话都说了，该预言的都预言了，该警告的都警告了，可是人好像就是听不见。神透过这些先知所说的话完全不理解，包括约瑟也在这里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可是我们马上要读出埃及记，我们马上就看到了百姓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不想出埃及，然后出了埃及之后呢，又是各种各样的试探神，又是各种各样的抱怨。读到整本圣经，看到神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对人类的这种悖逆、有限、无耻、愚昧感到
羞愧，
羞愧，咬牙切齿。但是回头去想，我们也是这人类当中的一员，并没有指责以色列民的权利。但是呢，从整本圣经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连贯性的救赎计划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所有的人类，不仅是打开了耳朵，不仅是打开了眼睛，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了信靠的能力。否则人没有办法去信靠，我们凭什么信靠呢？我们凭什么去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你说你能救我你就一定会救我的神呢？但是整本圣经的启示，如果大家完整的读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神的计划心意全部都启示完全了，而我们人类选择不听，选择看不懂，选择说我不，我就要按照我的心意去行，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中，可是神的计划却从来没有落空。
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说过啊，读摩西五经啊，实在是读得非常的艰难，因为觉得旧约的神好像非常非常的严厉，甚至在很多的神学生的心目当中，因为真儿在教嘛，他们也常常提出来说啊，我觉得最容易传福音还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然福音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但实际上真儿经历过以前在神学院期间，我们的教授叫我们反复反复的读旧约，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真儿真的是重新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观察摩西五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读经是每一天都老泪纵横啊，每一天都在神，哪怕是在人看是杀戮是毁灭，然后看见有许许多多的痛苦、黑暗和等候的过程，但是神的主动的爱却一次一次的穿透了我的心。我看到的就是，你看创世纪从头到尾都是人在逃神在追，人在跑神在追，每一个几乎在旧约里面的那些伟大的先知，你看摩西逃过啊，他逃到米甸的旷野，雅各逃过，大卫逃过，约书亚也逃过，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因为对肉身的这个生命的珍惜而产生一种惧怕，逃命啊，在原文里面就是指他们逃命，那么的狼狈的一种状态。但是神呢，却告诉他说 ：“No， 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所逃避的肉身的死亡，才不是你们所需要关注的。你们需要的是投身在我的怀中，将你们的心归我。而神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主动的，不管是老父亲，还是一个求爱不得的丈夫的这种身份，在旧约里面一直向我们看到，他对他选民的追求，一直以来是一个不肯放手的爱的形象。
是，
但是有多少弟兄姐妹不了解，所以呢，常常抱着一种好像，哎，我不愿意，我非常的勉强的去读旧约的这种心态，以至于你读不到里面的甘甜，读不到里面的宝贵，读不到里面最真实的生命亮光和他给我们的启示。创世纪一开始以生命，以神所造的光，以一切的盼望爱的关系开始，但是却以一个棺材，以人把自己以为我们这一生就是盖棺定论的这种状态来结束。可是神却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结束了，但是我要跟你们开启新的篇章。紧接着我们开始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的循环开始，我们就知道说神有多爱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觉得盖棺定论了，绝望了，再也没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了，但是神总是告诉我们，我会给你开出一条出路。
是，
但你要不要把你的心归给我呢？你要不要相信我在永恒里面对人的历史、对人的本身、对未来的教会是有心意的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一刻都不肯停留的会投身在我的怀中，不会在现在那种逃跑的一个状态里面。
约瑟的尸体呢，大概是照着埃及人的方法用膏油包裹保存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一样，但是 是它停在埃及呢，从历史的考究上面来说有360年之久。那么张二姐，为什么神让约瑟的尸体在埃及停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于约瑟的子孙而言的话，将近有10代人停留在埃及地，约瑟自己的心愿也一直没有达成，就是回到他祖他父的这个身边。为什么神要用这么长的时间？难道神不知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这些百姓一定会被埃及所污染，一定会被埃及所带偏吗？
神他总是对人因着有爱，所以他就对我们充满了盼望。一开始的创造他就知道我们会选择堕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就是他如何选择在爱里面持续的相信。因为爱的本质就是凡事相信，所以他给了他们应许，他期待他的选民可以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然而呢，我们也知道约瑟他们之后300多年的整个过程当中，由于他们不断的壮大，因此呢，他们在埃及地也极具尊荣了，无论是财物还是人力都是不断的壮大的。从一个70人的一个小小的部族，约瑟的家人可以说就是只是他的亲属朋友们，但是到了整个民族，整个以色列民族了，对于埃及全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见证，看到了这小小的一群人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怎么会300多年就已经壮大成让埃及法老恐惧不堪啊。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反过来可能会吞灭埃及全地的时候，才会带出后来他们必须要出埃及，才会带出后来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之后开始苦待以色列民族。因此呢，我们在全地有一个使命，神的选民从来都是有个使命的，就是为了要在全地做见证。神完全可以拣选这一族，其他人通通不管，就把他们带进到他的应许之地，什么人他都不再救赎了。但是你会看到从出埃及到最后的启示录，一直以来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族，从来不是单单只是约瑟的全家而已。而神在拣选亚伯拉罕他们列祖列宗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吩咐亚伯拉罕，你们所到之处，你们要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因此神允许约瑟的棺木停在埃及地300多年，也允许他们持续不断的在那一地可以像是一团面酵一样的发起来，像后来耶稣所说的天国像什么，就像一粒芥菜种，壮大到飞鸟都要宿在其上，又像一个面酵，不小心它就发起来全团了，影响了全团。所以埃及人当时就已经是每一个埃及人家都有以色列人做他们的，无论是工人也好，甚至参谋也好，或者是仆人也好，因为到后来他们就苦待犹太人。因此你会看到到最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说向你们的主母向你们的主人家索要金器银器，结果他们一要就是埃及全地的金器都给了。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壮大。因此我们会知道神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在全地，让全地对他的圣名无可推诿啊。
所以弟兄姐妹们，创世纪50章我们终于在漫长的3年快4年的时间当中结束了查考。但我们想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细细去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整本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死了，但是神的计划从不中断，我们因此而充满信心和盼望。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